圆。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All right.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小贝，大家好。
哎，小贝你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这个机电啊，机电的故事的确是非常非常精彩。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机电与耶和华的使者之间，好像一个好老师碰到一个好学生啊，
对，
两个人一来一去啊，这基甸领悟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快。到了耶和华的使者走了之后呢，哎，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这个不是礼法厅是吧，也不是酒廊，哎，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这个坛呢、啊、到士师记记载的时候还说啊，仍然在那里直到如今。
对，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士师记的第六章的后半。
哇，不简单不简单，我们做了好几个星期的节目，终于来到这里，蛮有进度。
对，所以今天要讲就要讲两个题目。哎，
哪两个题目？
讲可以说，第一个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哈、这个二十世纪的这个中华民族出了一位伟人呐、啊，
二十世纪出了一位伟人，二十世纪出了好几位伟人，只是这几个伟人之间常常闹不好。
我们讲这个，就我现在讲的这位伟人，又在这个时候谈特别有意义啊。
为什么？
建国百年呐、啊，或者说这个辛亥革命百年呐、啊
哦，
对不对？
啊，
要提提这位啊、
哦，
孙文、
那个、
孙逸仙、啊、孙中山、中山桥，哎，这位人物，嗯，
啊、你说就是那个老广是吧？
你不知道这个香港人呢很喜欢这个、孙中山先生呢、
啊、那我也很喜欢呢、啊、我不是香港人我也很喜欢，
但是人家喜欢他的喜欢跟你的喜欢不一样、啊、
为什么不喜欢？
你的喜欢是因为他就是啊国父孙中山先生，对不对啊？他的一些事迹你就倒背如流、嗯、对不对？国父遗嘱也可能从第一个字背到最后一个字，就对他人格非常的敬仰、
嗯、
啊、
嗯嗯、
这个老广喜欢他又有别的另外的因素了。
为什么？这吃狗肉是他开始的吗？
不是的。对，第一个当然他这中国历代啊真的是站到顶峰台面政治人物、嗯、是从广东出生的、啊、也就他一个嘛、嗯、对不对？
他以前没有皇帝吗？
哎、没有，广东没有出皇帝，广东都是出了很多叛将、但是
真的、
啊、还真的、啊、
像谁啊、
这很多的，这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谈、但是呢、你看这个孙中山，哎呀，他的这个出身呢，哎，又特别合广东人的口味。
是什么口味？
第一个，哎，孙逸仙聪明嘛，而且他有留洋的。
广东人，你现在还碰到一个广东人不聪明的吗？
对呀、啊，所以他就很代表典型的广东人，对不对？哎，他这在国外也待过，语言能力也不错，对不对？做过生意，还能够读过医生，反正总之呢，他生他的这个一生的那个挺传奇的，要做什么都可以，也有卖过面，
他卖过面吗？
没有，洗过碗，听说在餐厅打工嘛、
哦。真的啊！
辛亥革命的时候，哎，我这样一讲，我要被人家骂。
你不讲也被人家骂，你就讲。
辛亥革命，很多人就说这是国父提倡。其实这个东西啊，你去问黄兴他的后代，他一定跟你翻脸。
哦，说黄兴是老广吗？
黄兴不是老广，但是黄兴是辛亥革命的主要的发起人啊。这些发起人，他说当初。这个在武昌起义的时候，孙文还在美国在洗盘子，他连这件事情怎么发生他都不知道的。
哦，真的、
啊？后来功劳都给他抢光光了，你看。这个但这个按下不表啊。总之呢，这个国父啊，这个孙中山孙逸仙先生呢、啊，他在这个广东人的心目当中呢地位非常崇高。还有一个就是广东人很喜欢这个会武的人，
哦，武术馆是不是？
武术的，对不对？你说什么黄飞鸿啊，对不对？哎，这些武术名家在广东人的心里。
哎，黄飞鸿是个真人吗？还是假？
真的有，真的有这个人啊！
真的吗？
啊、真的有这个人啊！那总之啊，哎，这个孙逸仙是会武的，哎，
他会啊，
他会啊，他当然会啊。
哎呦，他会什么样的舞呢？就是双节棍是他开始的。
听说功夫还不低耶，
真的、啊。
孙中山在青帮里面，他是红棍长老级的，你知道吗？
红棍长老级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青帮里面，他有分很多的长老的这个阶层啊，就是当时为了要革命啊，对不对？也跟那个地下的帮会有关系。能够升到这个红棍长老，你没有几手身手是不行的。
你看他打过吗？
这个你就要问老广了，因为我老广他们一直这个叫孙中山是广东十虎之一啊，就在他们那个差不多他同样一个年代，广东出了十个非常杰出的人啊。这十个杰出人，这十虎啊，这十个 Tiger 里面 啊，个个都是有身手的。
哦，真的啊？那成龙算十一虎吗？
这成龙演过广东十虎的人，你不要讲，这个他们还拍成电影了、
啊。哎呀、哎，当时孙中山还好，当时没有电影。要是有电影，孙中山就不革命，他就拍电影去了。
那长得也挺帅的，
对不对？对，双眼皮，眼睛大大的，又会武功，那他还会讲英文，那还用讲？那现在成龙还留着他？
所以
太可惜，太可惜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提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西电他做了一件事情，哎呦，还跟这个我们一般来讲这个讲到国父的这个，还或者说这个孙逸仙的这个传记里面有一段非常像的背景。
你搞清楚到底是机电像孙中山，孙中山像机电，你
就是孙中山像机电嘛，对不对？就是这一段为什么跟圣经的描述非常那么像？
难怪小贝要去开一个烤机电，原来是要学孙中山。
孙中山他据说信主之后回到了这个国内，对不对？就后来呢，他就到一座这个庙的地方，他就是发现要破除这个迷信的、就把人家的这个他也是同样他们神堂上面的这个佛像给他破坏掉了。那不跟这个、跟我们接下来讲这个基甸的故事实在是太像。今天的第一个重点是这个了，
那第二个重点呢？
第二个重点就是说呢，基甸的爸爸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人物。
现在又来了，基甸的爸爸，像我们这边这个华人基督徒教会有双节，一个就是小贝，一个就是小贝的爸爸。
你不要把它牵扯进来。
不会，你就问他，
我事情又大。
不信你来问贝波波，他不会反对我这样把它摆进。他说对啊，很对啊。
很坦白讲，对不对？你放眼啊，这整个华人的教会，有多少的是父子在同一个教会一起去？不多，为什么？
对，为什么？
很简单，这个假如说的这个家庭之内有什么样虚假的成分在，要么他爸爸不去他孩子的教会，要么他儿子不去他爸爸的教会。
哎呦，
不是，这能够父子同在同一个教会里面的话，因为这是一个美谈，这是美事啊！
是啊，是啊，是啊，
表示这个家庭他们是一起这样的，他们这不会说，哎，我故意就不去，我就不要在教会看到你那一副嘴脸，对不对？一个人他怎么样，他能够在这个言教身教的影响他的孩子，让他孩子在应对进退方面能够有这么样这么高瞻远瞩，这么样厉害的智慧啊！这要从他爸爸讲起。
从他爸爸讲，请说。
你说什么？请说，我就是把两个题目拿出来。第一个就是这个这个神坛的，对不对？把这个巴黎的这个坛呢，对不对？把它上面的木偶把它砍下来，这件事情是不是跟我们的？是不是孙中山先生是不是就看到这一段，所以激起了什么革命情怀？所以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辛亥百年革命，原来是跟这一段圣经有直接的关系。
不是，
我们把它连起来。
但你知道早年要出国啊，各出奇招，有的人考托福，有的人申请学校，对不对？孙中山他的办法不一样。他这个乱子闹大之后，他家人干脆把他送远一点，送到檀香山，免得再找麻烦。
就是出了状况之后，
出了状况之后啊，真的把他送出来。
其实现在不少富二代的孩子出来留学也是这样的，
也是有状况，是不是？那不错，那中国将来可以出很多孙中山啊，对不对？
不错，
其实你讲的这两个角色，这两件事情固然重要，可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你没讲啊。
我知道了，就是那个七岁的那第二只牛啊。这是一个历史上面的一个悬案啊！
怎么说呢？
我们把这段圣经念一下了。
你说，
这个第六章，这个四世纪第六章的第二十五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
哇，
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 做财啊。这一段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什么是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这个牛它就不能挑了第一只，它一定要挑它附近的第二只牛？这是一个历史的悬案，这是我们今天真正的重点。所以刚刚小贝不过打出一些烟雾，让蒙哥以为我今天是要讲那两样。
所以蒙哥一下子
王牌的题目拿出来，就蒙哥现在杀的蒙哥现在措手不及，请你告诉我们第一，为什么
第一
为什么是要七岁？第二个为什么叫做第二只牛？那第一只牛在哪里？
第一只牛啊，这蒙哥又开始陷入长考来，这个没有什么嘛，娶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第一只牛当然是被米甸人被菲利士人偷走了嘛。
哎呀，不可能是这样子，这里面一定有玄机的。
你看嘛，你看嘛，这个第六章一开始，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几年呢、啊？几年呢、
啊？啊，几年？啊，
七年呢、啊？
哦，
这七年要找一只七岁的牛，代表这七年的灾害嘛？对不对？
这样想法太……
这没，然后他们到底是办什么恶事呢？那显然是拜偶像啊。说不定耶和华就是选了这个样本家庭，他父亲可能有七年的偶像生意，是不是、啊、从那只小牛开始他们就去搞这东西，哎，结果、哎、耶和华就让他们落在这个米甸人手里七年，所以现在你要找一只七岁的牛，把你的偶像的坛的这个都给它拆下来，把那些木偶当成柴，把这整个的事情呢、烧在耶和华面前。
哎呦，哎，你这样讲，
哎，怎么样？
哎，还讲出点道理来。也就是说，在当时候的巴利他一家啊，不是巴利，
我把基甸讲成月色，你现在把基甸讲成巴利，你说这是？
基甸巴利，因为他后来叫耶路巴利嘛。
是啊是啊，基甸两个重点，一个是巴利，一个是巴利的爸爸，好不好？
巴利爸爸，爸爸吗 ？OK， 来的。
怎么样？
哦，你这么一讲的话，那我你这讲的就让我想到啊，这就是当时他算是一个样板家庭，就对了。
啊哈，对、
哦。就像当年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有些家庭他就自动的改姓成为日本姓。哦，
真的像什么贝玉？
没有，哎，这个，哦，就在当时候，就是这个基甸一家人，他父亲是带头的，哦，就是啊归顺了对方，所以那七年他也就跟着人家就开始养起牛来，就是要做献祭给他们这个哈、啊、偶像的这个祭物，所以你说这个神就是拿这个来开刀下手，对不对？
所以蒙哥就是特别喜欢跟小贝做节目，蒙哥只要讲一句话，小贝就说啊我知道了，他就继续看手胡扯下去，
又讲错了，然后蒙哥可以又可以拖个三五分，
这最重要的一个角。就是当夜耶和华，哎呀，你讲了半天就是把上帝漏了，你看你这个人，那牛都出来了，耶和华都还没出来。
那他第一只牛是不是七年前的时候米甸那这个米甸人来就已经把他给收刮去了？
第一只牛可能就是第二只牛的爸爸嘛，对不对？你现在要讲基甸跟他爸爸，那难道不可以讲牛爸爸吗？
七岁的这第二只牛是在米甸人压制之下的那七年慢慢养大的。
越说就越觉得这蒙哥讲的这个答案是很肯定的，对不对？
高瞻远瞩，所以这第一只牛啊、哎、去了就去了。这个第二只牛是在外人的这个压迫之下，或者你跟随外面的世界所得到的一个结果，就要拿这个来。
我们可不可以讲耶和华，不要讲牛了，可不可以？
我觉得这第二只牛一定有相当的悬
啊！你今天是这圣经多年的悬案，你终于读明白了什么叫做七岁的第二只牛，对吧？
你能不能再把这个答案再讲得清楚一点？
再讲得清楚一点，就是说有一只牛生了另外一只牛。他生的那一年开始，耶和华说以色列人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就交在米甸人手下七年。这七年之后，耶和华回来招了这个哈牛爸爸的小牛啊，要献在坛上啊，对不对？那基甸的爸爸显然是拜偶像的，这耶和华就跟基甸说：“你要去把这个事情给我办成了，因为选的是你，不是你爸爸啊。”就跟在这个教会里面一样，选的是小贝啊，这个贝爸爸的旁边看着。
讲到我这边。
好了，当夜耶和华就对他说，因为前面我们讲了这个基甸是个好学生，他好像做了一切该做的事情，是不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得体，耶和华给他的吩咐以及他对耶和华的经历，他能够从一个哎呀无名小卒开始被耶和华所拣选，他知道怎么献祭，神告诉他要献在磐石上，耶和华的使者不见了他害怕，然后神再告诉他说不要害怕，哎，基甸还知道给耶和华筑了一个耶和华沙龙的坛，可是还不够，哎，你在神面前的交涉，你在神面前的进步固然很大，可是在神的眼中看起来还有一些未了的事情，跟你的蒙召跟以色列家蒙拯救有很大的关系，你必须要把它处理，而且这件事情是迫不及待的要处理，叫做耶和华当夜就对基甸说了，
嗯
嗯，你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很多人读圣经他就是这样子，哎，把那个你字去掉了，他光说啊，娶你父亲的牛来啊，七岁的第二只牛啊，拆你父亲所筑的坛啊，砍下坛旁的木偶啊，
对对对，
啊，这是到底谁去做？哎呀，那他当然不轮我做。第一个字你一定要听见，你娶你父亲的牛来。
哦，啊，当然是他去啊，难道他父亲自己把牛拿来吗？
也没有别人去啊。现在耶和华招的是你，耶和华的能力要向你向以色列人显出来，可是首先要从你这个人身上。哎，你说哪一件事情他需要更大的胆子？是后来他要带以色列人去打米甸人呢，还是他要去把他父亲的这个牛啊、木偶啊、坛啊全砍了？哪一件事情需要更大的胆子？
哦，那这个，你说这个，那就是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对不对？
嗯，
这个孙中山先生就是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是他有这样的情操、这样的勇气，他去贯彻他想到什么，他觉得说他也能够做得到，所以他不怕苦、不怕难、不怕危险，对不对？就把这个神像给人家拆下来，哎，这个一样的。哎，
我们做节目稍微公平一点，好不好？你这样给蒙哥出这种难题，蒙哥也给你出个难题，孙中山的爸爸讲一点给我们听好不好？
孙中山的爸爸那就是孙爸爸了，对不对？
孙爸爸怎么样？
孙爸爸当年能够生下这个广东十虎之一啊，想必也是高人了，啊，对不对？
你的意思说他妈妈是个母老虎就是了？
不是，这个父亲，你现在在当时的社会，这个孩子那个时候哈，啊，个性比较激烈一点啊，比较聪明一点，这个看着我也有国外也有亲戚能够送出国的，毕竟这样人不多啊，也在当时也算是哈，啊，相当有见识，也就算成功人士。
你完全胡扯，他爸爸叫什么名字你都不知道，你纯在这里纯胡扯。
孙爸爸嘛，对不对？
孙爸爸，
啊，难不成他的父亲不姓孙？啊，那不
就爆内幕了是
吧？啊，你这不就更麻烦了吗？对不对？
好了，这个是历史悬案，就是这个需要由小贝去答了。孙中山的爸爸到底姓什么？当时耶和华就跟基甸讲，不但是跟你讲你要去，而且是当夜现在就要去。请问基甸有没有去求个证据？
这个他就没有求证
据。对，有没有害怕？
可能有怕，但是呢，可能他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对不对？他爸爸他早就看他不顺眼，对不对？当初日本人来，你看啊，你嘴巴说是为保全我们一家人的性命，但是你也实在啊，跟着他们也跟着太彻底嘛，大家都叫你汉奸，对不对？他可能心里在他爸爸这样子哈，这样归顺人家这个米甸人，那跟着人家足坛啊拜巴利，他心里可能早就不满了嘛。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回头去看啊，基甸第一次和耶和华使者对答的那个答案啊，你会看见不一样的东西。当时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
嗯，
他的答案是这样：“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他不是问说耶和华为什么不与我们同在。然后他就再说，我们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然后再加了一句话，现在他却丢弃我们。他不是说现在他为什么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美甸人手里。很有可能基甸对于耶和华为什么丢弃他们，他心里面其实是有答案的。
哦，
对不对？
他早就知道，我就是因为我们拜了偶像，跟从外人的信仰，
很有这个可能。因此使者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他觉得这句话是特别的刺耳，特别的扎心。 如果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样的事情？其实我知道你没有与我们同在，我也知道你为什么丢弃我们，但是耶和华那奇妙的作为现在我们找不到了。哎，现在我们是被耶和华丢弃，对对对，连我家连我爸爸都是这个样子。我不但要防备米甸人呢，我尤其无能为力的就是扭转这个局面。
爸爸在祭这个巴利的时候，可能我也要上去帮忙一下，被要求。
谁知道了？所以你说这一点，为什么孙中山当初看到这段圣经，他可能觉得真的是特别有感触。
我就从此就是开始立下的革命的志向。哎呦，你讲起来这个中国今天能够发展到这里，原来是跟机电有关系。
跟那七岁的第二头牛有关系，是不是？那今天晚上你就要去把这个耶和华离弃我们的原因先找出来。哎，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做节目终于哈、和小贝扯了半天，终于扯到今天节目的主旨了。
归根结底就是你出身不好，你爸爸有问题就对了，就先把爸爸干掉就对了。
跟小贝做节目就好像一个气球哈，旁边一直被针戳，我好不容易鼓足了把今天这个东西讲出来，又给你泄气。这个单单答应耶和华的呼召，单单让耶和华的能力从我们身上显出来，可是耶和华从来没有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为什么遭到我的丢弃，为什么我的能力现在不在你们中间？这个原因还是需要除掉，而且这个原因的除掉是在你带领以色列去攻打米甸人之前，你要先把这个任务达成了，其他的事情都好办，这个事情很麻烦。
所以基甸他就怎么样？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哦。
先别讲别的，首先我们要服侍主，要被神所用。第一个要面对的压力就是家庭的压力，第一个反对而且坚决反对的人一定是来自你的父家的。
对对对对对，你特别是那个家里又是哈，例如说这个哈，像小贝台湾来的，就是女性家庭里面，她可能是拜其他的偶像，甚至是以此为业的，对不对？她在家里是做鸡童的啦，对不对？
你要怎么办？
对啊，那你怎么办呢？那第一件事情就先让你父家失业嘛，那他不，他不跟你翻脸才怪，对不对？
对，就算你是基督徒家庭出来的，有多少的人愿意他儿子走传道的路？很多基督徒的家长就对儿女传道特别反对，因为他知道的很清楚。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偶像，你不去服侍，是不是？有这么多的好日子、好机会，你不去抓，你去做这件事情，他一定反对。但是，我们本来被造、被赎就是要服侍他的。你要服侍他之前，你必须回头先把这些事情给他处理好。跟父母亲、跟家人传福音也是一样，你不能体贴他的肉体的。父母亲有父母亲的功课要学，有他们的路要走。这个基甸的爸爸，小贝讲的不错，我们今天节目没有时间讲，他的确是一个很值得拿出来讨论的人物。他真的是恐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可是他儿子一棒子就能够把他打醒，那是因为他儿子打了那一棒子。对不对？
基甸的爸爸我们不要叫他基爸爸，他叫约阿施。
他叫约阿施是吧？这个鸡爸爸约阿施啊，要不是他儿子这样一棒子打下去，他不见得醒得过来啊。你不要害怕，主既然招你，主对于其他的事情，包括你父母亲的心，包括你亲族的压力，他老早就准备好了。你只管去做你所当做的事情，因为在耶和华差派基甸去击打米甸人之前呢、如同击打异人之前呢，这个事情不能不做好。这个事情要是没有做好，你出去征战的时候，耶和华的能力不会与你同在。就算与你同在，你回家这个问题比从前更大。
那你这么一讲，就有一点难处了，对不对？有人他说啊，那你要我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这么，对不对？我据说有一些年轻的传道人，对不对？他们甚至有家人都还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完全是瞒着人家的。
这是很妙的事情，是不是？那就请他看两本书嘛，一本是圣经，一本是孙中山传，是不是？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这个你自己不走这条路没有办法，你把这个当作孝敬父母，我不违背父母，我不伤他的心，我把他们瞒起来，我传福音，好言相劝，慢慢的说，你会发现他完全没有效果。好了，小贝，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暂时打在这个地方啊。至于你所说的，好多人他心里面就是那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你自己在神面前知道，你该做的事，该走的路，该说的话，当夜耶和华就要吩咐你呀、啊。你做不做呢？你走不走呢？你说不说呢？首先回头，矛头其实是指向你父家的偶像。那七岁的牛啊，当你看见七岁的牛，你想什么？舍不得杀的，是不是、啊、好用的，最温顺，最听话，最乖的，其实是以色列人七年行恶被交在仇敌手中的记录啊。这一切都要烧在祭坛上。好吧，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下次继续讲这个基甸的七侠五义，还有他爸爸。
好，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